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0月22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拜登演讲。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喺美国时间星期四10月19号，拜登喺黄金时间咧发表咗一个佢作为总统上任以嚟咧第二次全国讲话嘅，系相当之少见嘅吓。呢个讲话入边咧主要讲到咗全球而家嘅两场战争，一个咧就系以哈嘅冲突，一个咧就系俄乌战争嘅。呢一次嘅讲话内容主要系讲到咗点解美国咧要支持呢两场战争，支持以色列，支持乌克兰啦。拜登讲到咗呢个系同美国乃至全球嘅安全咧系有绝对关系嘅。所以美国咧系责无旁贷啊，似乎睇到咗美国嘅真正领袖身份咧系翻嚟啦吓。阿路桥，你点睇阿拜登呢一次嘅全国讲话咧？
即系美国咧，我就觉得喺今次嘅事件里边咧，其实都遭遇好多困难同埋压力嘅。咁有好多嘅外边嘅干扰，譬如中国同俄国，佢哋对呢件事情嘅幕后嘅好多嘅干扰，但系咧都算系做咗一件好正确嘅事。咁咧就美國嘅信息係好明確嘅，對全世界嚟講係好明確。佢哋係絕對譴責呢個哈馬斯嘅恐怖主義，佢哋支持以色列嘅呢個反擊嘅行動。呢個反擊行動主要就係要將哈馬斯消滅。美國係贊成消滅哈馬斯嘅，但係另一方面，美國亦都係堅持嚇用國際法同埋戰爭嘅約定俗成嘅方式，即係尊重平民嘅生命同埋確保人道嘅救援咧，係去到呢啲巴勒斯坦嘅人裏邊嘅，即係加沙裏邊嘅巴勒斯坦人裏邊。所以即係佢兩邊嘅信息都好清楚，佢亦都要撳住以色列，叫以色列唔好做得太過分。咁咧就再一個咧，就係、是、喺一個戰略方面咧，就知道今次咧中東爆咧，就比俄烏戰爭爆咧就更加係嘅牽動全球嘅大局，所以佢咧就係、是、用盡一切方法咧。就是要其他的國家不參加，阿拉伯國家全部起埋一邊，就等以色列打呢個哈馬斯。當然對當中有很多困難啦，其中一個就是因為即係醫院嗰件事爆炸嗰件事，拜登終於冇去見到一啲嘅中東國家，包括係沙特阿拉伯、約旦、埃及同埋巴勒斯坦啊，即係喺加沙以外嘅巴勒斯坦嘅組織，咁啊好可惜。但係美國係盡咗力㗎啦。咁咧就再一個就係拜登，佢係自己去見呢一位以色列嘅總理啦。咁佢其實美國嘅立場好清楚嘅，佢唔去唔去都好多人就覺得冇乜分別，其實唔係嘅。而即係佢今次自己咁嘅年紀啦嚇，喺一個咁戰亂、咁光危險嘅地方，佢代表咗美國嘅決心同埋信心。佢要將呢樣嘢係傳遞俾呢一個以色列同埋其他嘅一啲敵對嘅一啲嘅國家，俾佢哋知道美國喺咁慢嘅情況之下，拜登用好快嘅時間去到以色列，呢啲嘢都係需要有一啲嘅決心同埋勇氣啦。咁咧作為一個政府咧，就拜登亦都知道咧，信息特別係而家嘅信息係好重要嘅，因為喺美國嚟講，由於係好多嘅唔同嘅睇法，媒體主流媒體同埋社交媒體亦都有好多係扭曲嘅情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美國的立場要非常清楚地講給美國人聽，也是講給全世界聽，為什麼美國要這樣做，不這樣做有什麼後果，現在這個局勢大概是什麼情況，是不是只是關於美國，即是關於全球，而全球他們的這些事情發生會不會影響美國。所以他們作為政府，他一定要做這一步。就所以昨晚就有一個這樣的對全國的演講，
尤其在以哈衝突的這件事情上面，我發覺美國似乎是毫不猶豫，這一次真的做得不錯。
總的來說，我就覺得今次美國都是示範了什麼叫做一個領袖。除了他軍事的 力量之外，他的信念啊，他的决心啊，都是很重要。再加上他处理的方法也都是很重要。那就比较起来更加显得在后面鬼鬼祟祟，成日都要搞破坏，但又不够胆，真是出面的人或者是啲领袖啊，佢哋嘅卑鄙，同埋系即系几咁唔够格。咁就美国今次嚟讲，就算喺同盟国里边，我俾人哋感觉系好强大，但系同一时间亦都系好孤独嘅。大家去过以色列嘅，除咗系肖兹德国总理同埋呢个英国首相之外，就冇乜其他人。咁马克龙照样系辅佐右翼嘅他，就系咁样。咁但系美国嘅强大喺今次嚟讲系军事上嘅强大。另外就是他的道德上，我觉得他是真有资格站在那个位置的。另外就是策略方面也都是非常之理性清晰的。
在外部看到美国孤独，其实在美国的内部那个压力都相当相当之大的。其实这些这所谓的反右势力似乎的力量都不少的。
讲到这个美国遇到的挑战和压力，当然刚才都讲了一些，但是来自内部的可能就是个舆论战了。那这个全球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呢，就是在美国和美国以外都是如火如荼啦。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这些这样的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其实就是反驳美国的立场。无论他在德国举行，或者是在雪梨举行，或者是多伦多举行，他们是反对美国今次这个在以哈战争里面的立场，也都是直接去破坏打击哈马斯的努力，甚至是间接的，你不要想很清楚地说是支持哈马斯。这些活动是其中之一的，是其实在整个的美国的社会各个层面都是有一种敌对或者一种对立的情况。咁啊，今日我哋睇咗篇文章，就系一个新闻，讲到布林肯讲，佢话国务院里边系好辛苦嘅，因为国务院里边咧，佢嗰啲同事咧有好多都系穆斯林背景，或者佢本身系巴勒斯坦裔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就有啲好唔开心嘅同事啦，有啲人系唔赞成美国国务院或者整个美国系咁样做嘅。如果国务院都有咁嘅情况，其实就成个美国的政府，无论是联邦政府抑或州政府或者市政府，就一定都有这些情况的。那就很多的穆斯林背景的大学生，以及一些呢就对是非呢就没什么兴趣的，对最紧要立场的左派人士，今次都被美国呢就是造成一些压力。因为这些大学不是一间里面有这样的情况，是很多很多间大学是有这样的情况，即是相当普遍的。咁10月18号咧，就系、是、支持巴勒斯坦嘅犹太人啊，呢啲系犹太人嚟嘅，佢唔支持，即系佢支持巴勒斯坦，佢哋就占领咗国会，即系冇乜做啲太过激烈嘅行为啦，但系佢哋就占领国会，要求立即停火。咁咧有一啲嘅即系国会议员，有一个系嚟自 Detroit 嘅底特律嘅一个选区嘅巴勒斯坦裔嘅国会议员咧，就喺媒体度咧就情绪激动啊，一口咬定加沙医院咧是以色列炸的，就是这样。即是整个的国内情况其实真的很，即是有些混乱，是吧？那一个多元的社会其实就是要面对这些这样的挑战，是无可避免。那就今次社交媒体就以惊人的速度和一个就是在传播消息方面是很关键地扮演了一些角色。那但是它的传播信息有很多呢就是假信息或者扭曲的。或者是怎么说，不能够说他错，但是他半对半错。那当中当然有很多渗透的情况，怕你不乱，特别在社交媒体就也都有很多的令到双方的激烈争持的一些言论。还有一些呢就是媒体啦，我们的主流媒体，我们都有讲过，台湾市道里面讲过，以色列外交部极斥其非，有7个媒体，包括 BBC、美联社，包括这个路透社，这些这样的所谓全球首屈一指的主流媒体，在这个报道加沙医院被炸的时候呢，是完全采用了头头的时候采用了哈马斯的他发布的版本。这样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这一些的主流媒体呢，是就是追求读者群，要他要很 sensational， 要非常之耸人听闻，就是要很有刺激性。咁亦都有好多嘅左翼分子喺呢啲媒體裏面工作，咁咧佢哋對貧窮嘅人 对所谓弱者或者是非白人这些种族呢一概同情。咁呢个其实就是非常之共产党初期的做法，就打地主就是这些这样的了，就是所有的精英地主打倒晒，他们贫下中农就特别高贵，就是这样的。这个也是共产党打破目前存在秩序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些左媒是其实很有这些共产党的倾向的。美国有自己的调节的方法，就很多的信号带游行的时候呢，如果这些人是学生的话呢，已经是接受了一些的教训的了。因为很多的大公司就针对譬如哈佛大学有30几个所谓的学生团体啦，这些学生团体可能去组织里面只有一两个人的，不是代表很多人的。那很多这些团体也都是来自穆斯林或者是中东背景的。那就他们出来抗议要大家签名要去反对以色列。那但是已经有很多的大机构出来讲，我要拿这个名单，然后呢我是永世不录用这些人。那就马上就现在就由5个增加到8个这些团体已经熟悉了。所以这个本身有一些自然调节的方式。咁另外一啲咧，就係、是、已經呢、這個就唔係發生喺美國，就發生喺歐洲，即係話我你要反對以色列，你要支持哈馬斯，咁我即刻送你翻去你向往嘅祖國，咁你翻去啦。咁好多巴勒斯坦嘅學生一聽到要翻去嗰個暗不見天日嘅國度咧，即刻就唔出聲啦，都係咁樣。佢哋利用咗民主，但係佢唔記得自己嚟，好多就追求比較好嘅生活。咁咧就关于呢个加沙医院被炸呢件事咧，而家咧就越描越黑，因为好多嘅媒体，包括 BBC 同埋德国之声啊呢啲咁样嘅媒体咧，就出嚟话始终唔信得过以色列，咁啊哈马斯亦都当然亦都唔信得过啦，所以佢哋就有用自己嘅所谓嘅调查人员去调查，产生咗佢哋到最后系乜都唔知道嘅呢啲咁嘅版本，对佢哋嘅最后嘅。结论就是事实不清楚，现在我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这个可能是因为以色列的外交部出来这样说他们，所以他们要有少少的回应，所以就找了自己的调查。我自己又想，即如果你不相信以色列那个版本，以色列他们国防部颁布的那些视频、那些短片的版本，咁我哋作為普通人，我點解要信你 BBC 嘅調查呢？我點解要信你德廣嘅調查呢？咁呢啲嘢就係而家發生喺西方㗎。
其實呢啲咁嘅所謂主流媒體呢，話自己去調查呢，調查你調查佢冇結果，亦即係講呢佢哋係做個樣嘅，明擺住啦，以色列美國攞出嚟嘅證據呢係非常之實在嘅。而家呢個醫院所謂被炸呢，其實係炸咗佢嘅停車場嘅，听讲死嘅人咧，大概10到50名之间，而医院嘅本身系冇炸到嘅。好啦，而家你 BBC 造假嘛，又唔愿意去改嘛，咁人哋以色列嘅总统咧直接打电话去施压英国政府，咁啊 BBC 同英国政府系有关噶嘛，嗰啲钱咧系来自英国政府嘅支持噶嘛，所以而家 BBC 咧亦都系讲紧啦，亦都承认咗自己喺呢个过程之中咧系有失误。咁啊呢个 BBC 吓，而家睇到咗《纽约时报》咧。在 X 平台上面被 Elon Musk 将他们的黄金标记直头就删除了，就是说他们做假新闻还没通知他们，那这就是他们的后果。那现在他们的声誉就是慢慢地去失去的，那我们会继续跟进看看这些所谓主流媒体在这里搞什么。那
就中共当然特别是中共看到西方有这么乱的情况就开心就不得了，越乱越好。不过我就觉得他都不需要开心得太快，因为呢就是现在美国和欧洲的主流的民意呢，按照民意的调查仍然是即有大部分人 70% 到呢是同意以色列有权去进行回击的。那这些人都是看很多的社交媒体，看很多的主流媒体的、哦。那他为什么会是不同意这些强力宣传的社交媒体，还有呢就是即是意见偏颇的主流媒体呢？其实这些人他们主要是靠自己一些的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常识，一些的同理心，还有甚至是用良知去判断得出这样的结论。譬如说是这个加沙的医院被炸，很简单，这些人就会想，他说一个是恐怖分子，另一个不是，那我相信哪个呢？当然就是信那个不是恐怖分子，不是成日用自己的人民作为人盾的 国家啦，呢、这个就系以色列啦。另外，拜登啱就要去啦，咁啊呢个非常关键嘅时刻，点解最蠢嘅人都唔会自己倒自己嘅米去喺啊拜登嚟之前做一件咁丧尽天良嘅事啦？咁所以我觉得有时真系你睇好多短片视频解释，有呢个专家嗰个专家都分析唔到嘅时候，你都用下自己嘅常识，用下你嘅同理心同埋你良知去判断，你要得出结论嘅。我曾经喺呢度咧就讲过一个故仔，就话即系有一个汉学家林培瑞，佢非常之出名，系一个美国人，但系讲口非常非常之道地嘅普通话嘅一个学者。他就说在六四期间呢，他是家乡中西部，即是美国中西部，他妈妈和一班老太太见到画面就即刻喊，即刻知道啲学生是被欺负。他说这些老太太连北京在哪里都不知道，对这个中共的背景啊，整个中国发生的事情一窍不通。但是当他见到一班年轻人被国家操控的坦克去射去杀的时候，他们很快脆就按照他们自己的常识，他自己的同理心和他自己的良知判断出一定是中共不对，一定是用坦克去扫射学生的政府不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信息纷乱的时候，有时候我都会问怎样去作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呢？其实即依照很多的信息是很重要的嘛，但是真的没办法的时候，你就大胆地自信咁相信自己系一个好人，我谂嘅嘢应该唔会太错嘅。如果你哋都冇办法俾我嘅答案，我就自己按照我自己嘅常识、我嘅同理心同埋我的良知去判断，一定唔会错嘅。咁咧就讲翻去美国咧，即系有佢头先我所讲嘅有自然嘅调节，去令到啲异议嘅声音就系会自己慢慢散去嘅。就喺美国嚟讲，虽然有好多人而家出嚟话反犹要支持巴勒斯坦，有些很激进的行为，但是整个美国的政界、商界、金融界、媒体界，犹太人多到不得了。现在我随便讲一些名字，你们可能都会很震惊。这些的机构他们都是犹太人当初不是说去创立，但是现在目前来讲仍有很大的势力的。譬如包括高盛、花旗银行，就是英特尔，或者大家都很清楚的谷歌、脸书、哥伦比亚公司、迪士尼集团、 CNN、 纽约时报、华盛顿日报、华盛顿邮报，这些全部都是犹太人的天下。不过这里要讲得很清楚，就是犹太人的天下并不代表他们就一定会撑犹太人，但是能够讲得出犹太人他在美国，他们是也都是凭着自己的力量，你可以说他可能好像他们自己相信的特别聪明，所以闯出一片天出来。所以如果你是太过离谱去反犹的话，这些犹太人有他的方式去惩罚你。譬如现在来讲，有很多的犹太人坐在那个 board 那个董事局上，他就已经讲了，如果我发觉这个机构里面有反犹的言论，我就退出董事会。那很多的商界的董事会，你坐董事会其实就也就是表示你可能捐了很多钱， 在金钱方面你作了很大的贡献，你退出董事会就表示你不再对这个机构有任何其他的贡献，包括这个金钱的贡献。在利益之下，很多人就马上收声，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个就是美国的自然的调节。我自己是很相信呢，美国人有他们自己的判断的方式，其实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也都是有的。很多时候我们经常说邪不能胜正，这句话好像讲得太多，大家都不是很想听，但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觉得绝大部分人虽然不是 perfect 不是完美的人，但是他都是有他自己本身是非对错，对这些他有他自己的准则的。唯有没有准则的就是在中国大陆，很多人没有是因为他们刻意被洗脑，搞到他们是非不清，善恶不辨，就是这样。咁就算喺美國嚟講，當然我哋話佢而家左得好緊要啦，係嘛？好多嘢受到呢個共產主義嘅影響，已經好多思維係變異。但係同樣，我都相信有好多美國人，佢哋冇變異到，佢哋仍然係即係秉承咗美國嗰個傳統。呢、這個就係點解川普即係咁艱難頂住咁多嘅控罪之下，仍然有好多人支持佢。因為有好多人佢呢度唔係話特登我哋話去突出川普，而係想突出美國人。他们的判断，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判断的方式，对现在的事情不会被一些 所謂的主流媒體去迷惑到，不會被事實的表象去迷惑到。
長期保持頭腦清醒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咁咧就讲完呢个舆论战咧，亦都讲下呢个政治啦。美国嚟讲咧，到目前嚟讲未提要召开联合国大会吓，譬如话去公开咁样去谴责哈马斯啊。反而咧就系、是、俄罗斯喺10月16号咧就呼吁喺加沙实行人道主义停火。咁呢个俄罗斯佢系最冇资格讲呢样嘢噶，佢一个侵略者，咁多人为佢死亡。佢係最冇資格，我意思係普京係最冇資格，但係佢就有咁樣嘅，即係閃連寡恥到一個咁嘅地步，佢有咁嘅膽出嚟要搞呢個人道主義停火。咁當然就做最後咧，就係、是、美國係安理會永久成員以一票就係否決咗啦。咁當時反對停戰決議嘅國家，除咗美國之外，亦都有英國、法國、日本，其他咩亞聯酋啊、伊索比亞啊、咩加蓬啊呢啲咁樣咧，都係贊成嘅。亦都有啲國家咧係棄權嘅，所以情況就咁樣。即係我哋亦都講過，阿拉伯國家咧今次嚟講冇一個咧係願意接收喺加沙嚟嘅巴勒斯坦難民。咁喺中東佢哋冇支持到，佢哋口口聲聲話非常支持呢啲嘅難民啦。咁喺中國嚟講，其實中共係去迫害穆斯林呢個爭議已經係十幾廿年嘅啦。當中亦都係冇見到有任何嘅阿拉伯國家係去譴責中共嘅。咁最近喺聯合國又發生一件事，就因為中共咧啱啱咧就嘅連任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咁所以有啲國家包括英美在內嘅51個國家咧，就發表聯合聲明，敦促中國停止喺新疆嘅侵害人權嘅行為。呢啲國家一提出咗之後咧，就中共馬上就話有72個國家咧係贊成佢哋。对这个新疆的做法的一啲都没有迫害，一啲都没有，就是这样。在这72个几个国家里面，中共特别提了一些穆斯林的国家，譬如巴基斯坦，这样中共在新疆所做的事大家都其实都很清楚的。其中一样东西就是要求将中共呢是凌驾于宗教之上，就是要比回教的穆罕默德还要高。咁呢啲其他嘅伊斯兰国家都保持沉默，甚至觉得系可以接受。为咗同中共保持一啲关系，有啲系一带一路，有啲系其他嘅，呢啲都系同金钱有关，同利益有关。佢哋始终唔肯去帮帮中国嘅一啲回民，而伊朗同埋巴基斯坦咧，就甚至讲到好多次话，佢哋冇觉得中共有任何嘅。做任何嘢系证明佢哋系对回民系唔好嘅。中共亦都系用一带一路同呢啲伊斯兰国家咧，系保持友好。咁喺旧年8月咧，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系有一个嘅调查报告。呢、這个报告就讲到系中共嘅侵犯人权嘅问题。啊，当时嚟讲咧系穆斯林国家嘅压倒性嘅反对之下，呢份报告系冇。办法去通过，即系喺政府嘅层面嚟讲咧，穆斯林国家系做咗呢啲咁嘅嘢，但系喺民间嘅层面就系另外一回事。民间嘅穆斯林同佢哋嘅自己嘅政府系有好唔同嘅一啲嘅睇法。第一，佢哋对中共非常之反感，亦都系因为一带一路上受过中共，因为用呢一个咁嘅名义嚟到国家破坏，佢哋感受到呢一样嘢。咁第二样嘢嚟讲咧。他作为一个普通的穆斯林，他亦都会是同情新疆的穆斯林。即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穆斯林，他们亦都是明白到在新疆穆斯林受到的迫害，其实他们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被迫害的新疆人当然能够感受到，但是中共从来都不会去感受一下下边蚁民的感觉。亦就好像现在的新疆集中营一样，他根本上不会去感受，所以我们都没办法知道中共的反应会是什么。今天就到这里，这里是讲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遮监唐朝的做法很不错。
唐人街，
喂，现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在中东的冲突去到什么环境啊？
本来就以为以色列以一向历史上那种风格马上就冲过去搞定哈马斯啦，点知而家发现是好棘手的事。
如果以色列一于不理咁多， 低军南下直入加沙地带扫平哈马斯，一定会造成好多平民百姓伤亡啊！到时国际舆论对以色列就非常不利啦。
喂，有冇搞错啊？本来以色列系受害者，佢而家反攻都好正常啊！
唉，而家个世界就系咁噶啦，有人就唯恐天下不乱，乘机搞大个矛盾，从中得利。
嗱、啊，我就咁睇嘅。而家啲人呢就应该学下当年嘅唐太宗，佢系点样对付嗰啲恐怖组织嘅呢？
诶，乡下佬，唔好话我话你啊！唐朝年代边是有恐怖组织嘅呢？几千年嚟啊，嗰啲国家都系你打我，我打你噶啦，边是有人讲恐怖唔恐怖嘅咧？都乱咁噏。
冇错啦，从古到今，正常嚟讲，打仗都系为咗抢土地、抢当地嘅老百姓为自己服务啊！喺欧洲嘅战争啊，仲抢人翻去做奴隶添。到咗现代啊，为咗石油、资源、矿藏都可以打仗。欧洲有两个国家曾经为咗咖啡豆都打咗几年添。嗱、啊，当年唐太宗嗰一次就唔同啦。
点唔同法啊？
佢遇到嘅唔系普通嘅侵略，喺唐朝初年喺中国嘅北方出现咗一个好庞大嘅国家，叫做突厥。后嚟呢个国家就分裂成东突厥同西突厥。东突厥咧从而家嘅东北嘅大兴安岭，一直到西部嘅新疆吐鲁番嗰度，你话大到咩程度啦？就系、是、呢个东突厥喺唐朝初年不断嘅攻打唐朝。
嗱，唐朝初年应该系李渊做皇帝噶，
冇错啦。李渊以为呢个东突厥就系普通嘅侵略者啦，所以同佢打，打唔赢呢个东突厥之后，咁咪要签条约赔啲钱咯。呢个条约咧就叫做渭水之盟，规定唐朝每年都要俾几多几多钱俾东突厥。但系最奇嘅就系、是、每年秋天东突厥冲人嚟烧杀抢，
咁咪嘥 gas 啦。签咗啲合约都冇鬼用嘅。
嗱，我记得李渊当时就叫埋三个仔李建成、李世民同李元吉坐埋一齐商量。呢、这个东突厥根本就系野蛮人，系嗰啲咁嘅匪徒，佢唔讲信用嘅。我哋而家唯有斩脚趾避沙虫，将个首都啊迁移去南方。咁啊，李建成、李元吉都同意咗，但系唯独李世民呢就唔同意啦。
点解呢？
佢话东突厥呢就唔系战争咁简单，佢系灭族嘅屠杀，打到边度灭到边度，已经有15个国家俾佢灭咗啦。我哋绝对唔可以俾呢啲恶势力为所欲为。跟住同佢个父王李渊讲：你俾10年时间我搞掂呢个东突厥。结果李世民只系用咗5年时间就摆平咗呢个东突厥啦。
嗱，我记得历史嘅记载系咁嘅。当其时东突厥有几万人马杀到去山西省五龙板，咁李世民呢就单枪匹马去会突厥人，质问佢哋：第一，我哋之间系有合约嘅；其二，我哋每年都俾咁多钱你哋，点解仲要每年嚟到我哋中原烧杀抢掠？由于唐太宗正气凛然震慑咗突厥人，于是乎突厥人就退兵啦。呢件事就系历史上嘅典故，称呼为单骑退突厥。
冇错啦，呢一次突厥人确实系退走啦，但系第二年佢哋又死性不改，又不断嘅嚟中原打砸抢。咁李世民就谂，要想打败呢啲东突厥咧，就一定要了解佢哋所谓嘅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唐太宗首先发现。这个东突厥总人口不算多的吧，只有400多万人，但是他的军队竟然有100多万人。你想吧，当时我们唐朝当兵的人是23岁当兵，30多岁就要回去耕田种地的啦，怎可能有这么多男人呢？一了解才知道，东突厥呢16岁以上和60岁以下的男人行不能都要去当兵。
那些男人去了打仗，咁咪冇人耕田食咩呀？
哎，阿尔文姐你就唔知啦。嗰啲地方啊专系养羊养牛，冇人种田嘅。
喂，就算养呢啲牛马都要男人啊，女人做唔晒㗎噃。
啊，尔文姐，当年唐太宗嘅讲法都系同你讲嘅一模一样㗎嘛。唐太宗就发现佢哋其实唔系一年四季都出去抢嘢嘅。一年四季里面只有2个季度系出去抢嘢。 净系秋天同冬天出去抢嘢，春天同夏天呢就好安分守己喺屋企嘅。
咩咁怪嘅？
因为春夏两季水草肥美，适合养牛羊，所以佢哋就喺屋企烧全羊、烤全牛、唱歌跳舞，尽情欢乐。一到秋冬季节啊，啲水草就枯黄晒啦，冰天雪地就最啱去打劫啦。
喂，佢哋好野蛮啫，乜东特厥嗰个国家冇法律嘅咩？
有，唐太宗发现佢哋不但只有法律，而且仲好严格添。逢系偷嘢抢嘢，唔系斩手就系斩脚噶啦。特别对付啲女性啊，仲严格添。若果你唔够贞节啊，村里边啲人啊会用石头奸生掟死个女仔嘅。所以就出现咗咁奇怪嘅现象。喺东特厥春夏两个季节，啲人好文明嘅；秋冬两个季节，啲人好野蛮嘅。
喂，真系未听过、啊，世界有啲咁嘅文风嘅。
佢对自己个国家嗰啲人呢就唔偷唔抢嘅。但是对于外族人又唔同啦噃，中意就随时可以出去烧杀抢。
唐太宗就发现呢、这个东特厥嘅军队啊，100多万人啊，竟然个个都系骑兵。你知噶啦，喺我哋唐朝1000人嘅军队只有200个骑兵，其他800多人啊都系步兵嚟嘅啫。东特厥全部是骑兵，所以他们的战斗力很强啊。所以唐太宗就想，我们都要建立一个强大的骑兵跟他们打。
所以后来唐太宗就将自己的骑兵扩大了，变成了一个强大的骑兵部队，叫做船甲兵，连只马都带盔甲的，认真劲啊。
所以唐太宗认为对付这些野蛮人啊，不用跟他客气，跟着就跟东特厥打了几仗。最初呢就有输有赢。有一次唐太宗打赢东特厥之后，特厥兵就惊啦，就要求讲和赔款，仲想赔好多牛啊、羊啊、马啊俾唐太宗。唐太宗话唔要，我只系想赎返之前你哋俘虏咗嘅我哋嗰啲人。
其实唐太宗打赢咗东特厥嗰啲人啦，仲使乜俾钱佢赎返啲俘虏啫，一于叫佢放人就得啦嘛。
你有所不知啦，当时嗰场战争系打赢咗，但系唔系全胜，将来全胜再讲啦。
嗱，当时嘅情景系咁嘅，唐朝俘虏咗啲特厥人响中原境内安置佢哋，但系特厥人俘虏咗啲唐朝嘅人呢，就捉佢哋翻去做奴隶嘅，哇，生活得好痛苦，牛马不如啊。嗱，唐太宗响历史嘅记载系一个好皇帝，爱民如子，佢知道自己啲子民在敌方做奴隶那种痛苦，心里面一直挂念住，所以宁愿用钱都想赎他们回来。因为特厥人呢就是没有人性的，如果说打胜了要他将俘虏送回来，他可以作个借口说杀晒了死了，但是如果用钱赎了，哇，送一个又收多少钱，他就一个都不会杀。
那唐太宗赎回那么多俘虏回来啱晒啦，叫他们去当兵再可以增强唐朝的军力嘛。
唐太宗没这样想，他非常仁慈，将这些俘虏呢全部送回他原籍，等他们安居乐业，兼且还给他们10年免税，去弥补他们曾经受过的痛苦。
嗱，我记得当年还有一段这样的历史，就是唐朝和东特厥和平共处的阶段，咁唐太宗仲同东特厥签署了和平共处的协议，点知就在这个时间，东特厥就内部战乱，自己打自己。唐朝的文武大官一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哇，这个是最好机会，我们一于挥军北上，冲入东特厥，杀他一个片甲不留，乘机灭了这个野蛮国家啦。但是唐太宗就不同意这样做。虽然他们以前屡屡不守信用，但是我们是正人君子，一言九鼎啊，遵守和平共处的协议，所以唐朝就没有成人之危。
那东特厥有没有感恩呢？
这个东特厥不单止不感恩，他还恩将仇报，又是来过不断的入唐朝烧杀抢掠，最后东特厥的皇帝亲自出马。你知道东特厥那些皇帝叫做可汗，这个皇帝叫做吉力可汗。之前这个吉力可汗和唐太宗见面的时候扮晒绅士，说一定遵守协议， 但是呢次佢又嚟打砸抢啦。唐太宗见呢个吉力可汗死性不改，就决定灭咗佢，派咗三名大将李靖、徐世绩同埋苏定方分三路进攻，一举就扫平咗东突厥，仲将佢嘅皇帝吉力可汗捉咗返嚟长安。
我諗唐朝嗰啲民众就一於叫皇帝杀咗呢个吉力可汗免除后患啦嘛。
唉，但係唐太宗冇咁做啊，佢话点讲佢都代表到一个民族，所以唐太宗就对呢个吉力可汗训斥咗一番，然后呢就话你嘅老婆仔女我全部俾返你，喺长安呢度我建一个细细嘅宫殿俾你住喺里面，仲封咗佢一个皇位叫做归义王。咁呢一战呢，唐朝就俘虏咗100,000突厥人。
哇，呢啲突厥人好野蛮㗎喎，千祈唔好放虎归山啦，而家要搵个山洞搵住佢哋就啱啦。
唉，唔係咁嘅，唐太宗好仁慈嘅，佢首先问呢啲俘虏，你哋想唔想返返去东突厥呢？但是呢啲俘虏大多数都唔愿意返去，佢哋喺呢度住到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唐朝非常之繁荣富饶，佢哋希望住喺呢度。最后唐太宗呢把一部分俘虏安置到南京啊、杭州啊、长安啊各大城市，其他有一部分呢就返到突厥，帮佢哋建立咗10个州，全部按照唐朝嘅管理方式嚟管治，从此以后就天下太平啦。
喂，讲开又讲啊，而家个哈马斯组织仲衰过突厥人啊，手段仲非常之残忍㗎，连 BB 仔都唔放过。
係啊，喺新闻里面都睇到啦。嗱，有啲被害嘅尸体係 BB 仔嚟嘅，成身满晒子弹窿，有啲婴孩仲俾人斩咗个头出嚟。呢啲唔係战争咁简单，係屠杀。
喂，你哋有冇睇到一段新闻啊？喺美国纽约肯尼迪机场，有个犹太嘅男人企喺售票处旁边，有边个愿意买飞机票返以色列参战嘅，佢即刻出钱同佢买机票，就喺一日之内咋嘛，佢就出咗250张飞机票俾人返去以色列啦。
係啊，我都睇到呢个报道。呢、这个犹太人话，虽然佢冇本事返去以色列参战，但係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起抵抗恐怖分子。相反，哈马斯的军队当以色列兵临城下的时候呢，他就将自己哈马斯的儿童就绑在一个阳台那里，如果你以色列军队开枪开炮先打死的就是这些小路仔。这种行为简直就是魔鬼，将自己国家的儿童作为肉蠢，人性全无啊。
唐人街粤语见闻，对付邪恶绝不能手软。节目是由以文、李靖、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新闻热点。
以色列逮捕哈马斯联合创办人，以色列要令俄罗斯付出代价。以色列人呼吁抵制中国跨境电商欺淫。印度拒绝俄罗斯用人民币支付原油费用。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10月21日礼拜六。提一下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20号，以色列国家安全局证实，哈马斯联合创办人兼发言人约瑟夫在以色列约旦河西岸的扫荡行动中被捉。巴勒斯坦法塔克政府终于对哈马斯出手了。请睇报道。
根据 CNN 报道，约瑟夫因为涉嫌代表哈马斯行事而遭到逮捕。约瑟夫担任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的发言人。他曾经多次因为多项煽动罪、未经许可进入耶路撒冷以及成为哈马斯成员等罪名，在以色列监狱度过了总共24年。以色列军方宣布，以色列连夜在约旦河西岸展开反恐行动，逮捕了80多名被通缉的嫌犯，其中包括63名哈马斯恐怖分子。自从哈马斯发动野蛮袭击以来，以色列军方已经拘留了330多名同哈马斯有联系的人。 据大陆门户网网易的消息，近日巴勒斯坦安全部队联合以色列摩萨德对防守在约旦河西岸的哈马斯武装人员进行了突袭，拘捕了33名哈马斯成员，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事后巴勒斯坦内政部官员表示，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是不受欢迎的人，要他们尽快撤离这个地区，如果不是将用最严厉的手段打击在这个地区的所有哈马斯武装人员。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说，哈马斯根本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当日英国首相辛伟成在沙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和卡塔尔国王塔米姆会晤，谈及将食物、饮水、医药用品等人道救援物资尽快运抵加沙走廊的紧迫性。以色列要求建立验查机制，以确保物资不会流入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军事组织哈马斯手中。辛伟成多谢卡塔尔协助促使哈马斯释放人质，其中包括几名的英国公民。继19号访问以色列沙地阿拉伯之后，辛伟成启程前往埃及。19号拜登回国之后，罕见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说，历史告诉我们，当恐怖分子不为恐怖行为付出代价，当独裁者不为侵略行为付出代价，他们就会制造更多的混乱、死亡和毁灭，他们不会停止。美国和全世界为此付出的代价和面临的威胁会不断攀升，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对维护全球秩序至关重要。以色列特种部队新贝特和摩萨德已经进入加沙，开始营救人质的行动。摩萨德已经掌握200几名人质中大多数的准确情报，其中包括大约30名儿童、10几名老人。之前英国特种部队 SAS 早已经抵达以色列协助解救人质。以色列声称，很多参加袭击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在行动之前吸食被称为贫民可卡因或者是梅菲德龙的七角形毒品，这些证据已经在被俘的哈马斯武装分子身上找到。这种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生产的毒品可以令到武装分子在行凶的时候毫无人性，同时又能够通过抑制食欲而保持冷静和清醒，以及作用时间长，曾经被 ISIS 等极端武装分子大量地使用。19号前哈马斯成员摩萨尤瑟夫揭露哈马斯牺牲巴勒斯坦儿童而向西方勒索资金的卑鄙策略。他说，当他们缺钱的时候，或者美国削减给巴勒斯坦领导人资金的时候，他们就会说，牺牲几百个加沙地带的小朋友，这样全世界就会对以色列愤怒。当日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艾尔丹说，在今日安理会讨论中，我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在没有询问婴儿杀手恐怖分子情况下就相信他们的谎言。秘书长忘记了他必须先查清事实，然后才够胆来谴责我们。但或者当谈到以色列的时候，其他规则亦适用吗？我要求秘书长即刻道歉，真是可耻。19号以色列执政党利库德党一个派系主席韦特曼透过今日俄罗斯这一家大外宣机器访问上，直接威胁俄罗斯说，在我们赢得这一场战争之后，我们将确保乌克兰亦获胜，俄罗斯将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1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向加沙边境的以色列士兵表示要做好准备，命令即将到来，攻入加沙将有伤亡，但无论战争持续几耐，都会达成作战目标。
以巴战争开始之后，中共官方持续发出支持恐怖分子哈马斯的言论，在中共的舆论误导下，使中国出现大量反对以色列、敌视犹太人的个人和企业。中国跨境电商巨头廉价服装销售网站希音，紧紧跟随中共当局步调，停止销售以色列国旗，引发以色列民众呼吁抵制他的产品。请听报道。
20号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在 X 平台上发表文章，说以色列人呼吁抵制中国廉价服装销售网站希音。第一，是因为哈马斯屠杀发生之后，希音廉价供应巴勒斯坦旗，但中断了以色列国旗的供应。二，希音禁止以色列人发出有关屠杀的信息。三，希音终止了给以色列用户的免运费优惠。张平还贴出了耶路撒冷邮报20号发表的题为《巴勒斯坦国旗丑闻后，以色列人呼吁抵制希音公司》的文章。 文章入边话，哈马斯大屠杀之后，中国零售网站希音亦切断咗同以色列有影响力人士嘅联系。佢仲以4.25英镑嘅价格出售巴勒斯坦国旗，而以色列国旗嘅相关搜查建联就已经唔再显示，所以受到批评。一家网站一向以超低嘅价格吸引以色列消费者，直到网站对以巴两国国旗销售采取咗唔同嘅对待方式，令到以色列人感到愤怒，并广泛呼吁抵制呢一个平台。喺一个 Facebook 上边嘅希音客户留言群组里边，一名以色列消费者指出：你哋支持好似哈马斯咁样嘅恐怖组织攻击我嘅国家以色列，你哋已经失去咗我哋嘅生意。哈马斯甚至比伊斯兰国仲要坏。在引起强烈抗议之后，希音从库存中亦撤下了巴勒斯坦国旗。
据彭博社报道，随着中共和印度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发酵，印度拒绝了俄罗斯原油供应商以人民币支付原油入口费用的要求。请看报道。
根据两名消息人士和另外两名印度政府官员表示，一些俄罗斯原油供应商要求以人民币付款，莫迪政府不会同意这些要求。印度接近70%的炼油企业为政府所有，他们需要服从印度财政部的支付指令。印度最大的国有炼油企业过去曾经用人民币支付俄罗斯原油，但后来印度政府对这件事进行了限制。报道表示，俄罗斯的印度卢比供应过剩，而印度卢比在国际上不是完全可兑换的货币，所以很难在全球贸易中使用。同一时间，由于俄国经济更加依赖中国的入口，俄罗斯对人民币的需求在过去一年急剧增长，俄罗斯企业在贸易中更多使用人民币结算。在今年，人民币取代美金成为俄罗斯交易量最大的货币。印度炼油厂大多用阿联酋货币、美金和少量印度卢比支付入口俄罗斯原油的费用。据印度政府高级官员说，虽然人民币有时亦用于较小规模的交易，但今次俄罗斯原油供应商要求将人民币作为原油贸易的主要交易单位。一名国有炼油厂的高管说，最近大约有4到5批货物的付款被推迟，原因是相关各方未能够就兑换货币达成一致。消息人士说，印度炼油厂希望使用阿联酋货币而不是人民币，以遵守政府的规定。但是俄罗斯原油供应商不赞成使用阿联酋货币，因为这个将导致对资金的更多审查。报道还指出，普及人民币会损害印度自身为了实现货币国际化所做的努力。印度是金砖国家集团中唯一反对引入共同货币的国家，因为印度担心这个将最终有利于人民币。同时，由于印中边境争端持续发酵，以及两国争夺全球影响力，令到中共和印度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全球四大特种部队集结中东，哈马斯突放两人质。中共陆军舰入中东引猜测，美国揭发中共潜艇导弹布局。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1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粤览新闻，我是林欣。提一下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19日，拜登对全美发表了电视讲话，强调哈马斯必须铲除，而美国参议院百位参议员亦一致通过决议，必须支持以色列。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做好了全面进攻加沙前的准备。全球四大特种部队亦已经全部进入中东，准备营救人质。就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20日，哈马斯突然释放两位美国母女人质。请睇报道。
哈马斯发言人乌拜达10月20日表示，他们出于人道主义原因释放两名美国母女人质来回应卡塔尔的努力。以色列证实哈马斯已经释放两名人质。哈马斯声称劫持了200至250名以色列人，另有其他国籍的俘虏，如果情况允许将会释放外国人。 哈马斯为何突然转向呢？据 CNN 纽约邮报报道，以色列经济部长巴卡19号表示，以国政府安全内阁已经表示同意，只要地面部队准备就绪，随时都能进入加沙，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哈马斯，哪怕要花上一年时间。他强调，歼灭哈马斯是首要任务，营救人质避免平民伤亡则是其次。而以色列国防部长葛朗特昨日19号视察边境部队，暗示地面攻势即将开打。推友发布的消息，10月20号凌晨，以色列空军袭击了加沙地带百余个哈马斯恐怖组织行动目标，一名参与加沙袭击的极端分子头目被消灭，摧毁了隧道树井、弹药仓库和几十个哈马斯行动总部。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在今日20号公布了在加沙地带的作战计划和目标，他谈到会将战争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寻求在加沙建立新的安全政权。第一阶段通过空袭展开军事行动，之后是地面行动，目标是消灭武装力量和破坏基础设施，从而击败和摧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第二个阶段将继续强度较低的战斗，以色列部队将消除零星抵抗。第三个阶段将在加沙地带建立新的安全制度，为以色列人民和当地人创造安全环境。以色列迟迟未有全面进攻加沙，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哈马斯手中的人质问题，而全世界四大特战部队已经集结中东。据关键时刻节目中分析，这四大特战部队目前在塞浦路斯，因为塞浦路斯有英国的两个基地，四大部队包括美国三角洲部队、英国的全世界第一支特种部队 SAS 和以色列特种部队，现在又多出一个强悍的特种部队，是德国的联邦援警特种部队 GSG9 和德国陆军特种部队。这支德国特种部队非常特殊，他们是在挪威受寒训，在奥地利受山训，贝里斯受丛林训，在以色列受沙漠城市作战训练。以色列附近地形他们非常了解，是专门对抗恐怖分子营救人质的。而这个特种部队曾经在全球最有名的汉莎航空劫机中7分钟营救出所有86个人质。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先生分析，首先第一个，哈马斯突然释放两名人质，而且是释放两名美国人质，毫无疑问这个是一个缓兵之计了。因为哈马斯亦非常清楚，现在以色列在即将要对加沙发动地面进攻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靠美国支持的。这样亦就是说，他释放两名美国人质，希望对美国释放一个信号，希望能够延缓甚至是阻止以色列对加沙发起进攻。因为释放人质这个动作本身释放的信号，就是我已经开始释放人质了，这样你们要现在发动进攻就没有道理了，而且呢可能危害到人质的生命。另外一个关键点，你会看到在这次哈马斯释放人质的时间点是比较敏感的。正好在昨日，中共的特使访问了卡塔尔，谁都知道卡塔尔其实是哈马斯的大金主，对哈马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在这个之前呢，布林肯在访问中东的时候亦曾经同卡塔尔这边进行过斡旋，想要释放人质，但是都未能够成功。为什么中共昨日刚刚去，今日哈马斯马上就释放了两名人质？虽然这个数目很少，但是至少他从一个侧面讲明了中共通过卡塔尔对哈马斯是拥有比较大的影响力，讲明中共在中东的立场的问题上是非常清楚的，他们是站在哈马斯这一边的。昨日19号，拜登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强调美国一定会支持以色列消灭普京和哈马斯。美国参议院同一日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重申美国在加沙战争中坚定的支持以色列。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说，100名参议员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一致是很罕见的。他说，我们今日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团结一致，说我们支持以色列。五角大楼19号表示，派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最近多次遭到袭击，无人机频繁袭击伊拉克的阿萨德空军基地和叙利亚的巴殊尔空军基地。目前由于以哈交战，所以美军将对伊朗支持的各个武装组织保持警惕。赖德将军说，对于这次袭击，我们将在我们选择的时间以我们选择的方式作出反应， 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卫美国同盟军免受任何威胁。而昨日19号，美军卡尼号驱逐舰在红海已经击落也门胡塞武装分子发射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
中东局势升级，以色列即将在加沙地带发起大规模地面行动，全面铲除哈马斯。而中共亦在这个地区部署了6艘军舰，而美国公布了中共军力报告，揭示了中共潜艇、导弹布局进行威慑。请睇报道。
据南华早报19号报道，过去一个星期，就在中东紧张局势加剧之际，有多达6艘中国军舰在中东水域活动。据中共后事新华社报道，中共海军第44批护航编队在18号抵达科威特港口，对科威特进行为期5日的友好访问。第44批护航编队来自东部战区，包括 052D 型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和综合补给舰。第45批护航编队来自北部战区司令部，包括 052 型驱逐舰、护卫舰和补给舰。 052D 型驱逐舰配备了与美国宙斯盾系统相当的先进雷达和电子设备，以及64个单元的垂直导弹发射器。中共举动引发西方关注，肯定与撤侨无关。目前中共还未有宣布撤离计划，那那些军舰到中东地区是做什么呢？随着以巴冲突的持续，中共将自己定位为和平调解人，但一直拒绝谴责引发冲突的哈马斯。前中共军事专家姚成发推分析，这次中共的军事战略设想一环扣一环，俄乌战争打响后，中共静观事态发展，不急于表态，进入相持阶段后挑起中东战争，等到中东全面开战，正恰逢台湾美国大选，再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武统台湾。在这个之前，金三半自知能力有限，不会发起对南韩战争，目前只是做中共的热传手，现在已经公开向俄罗斯哈马斯转运武器了。等到台湾战争打起来，金正恩绝对不会坐失良机，一定会对南韩动手。美军支持乌克兰、以色列没问题，但要在西太平洋同时介入台海、朝鲜半岛战争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他认为压住阿拉伯国家，不要被中东战争升级，再将主要兵力撤回到西太平洋，不被中共的计划得逞。19号，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年度报告，中共军力报告。五角大楼公布了中共核弹和核潜艇基地，而中共对台进攻的关键问题就是潜艇和导弹。报告中显示中共的潜艇有370艘，比去年多了30艘。而直至5月份，中共军队有超过500枚可使用的核弹头，到2030年将拥有超过1000枚核弹头。五角大楼不但精准公布中共核弹头数量，就连相关导弹发射场的图片亦全部公布出来。关键时刻节目中提到，美国目前认为对俄乌战和中东以哈战都是可控的。美国此时发布军力报告的目的是警告中共，你搞什么我非常清楚，不要轻举妄动。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先生对希望之声分析，习近平他在内部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能够表演的舞台就成国际影响力，所以他现在透过他的小弟那些中东地区的武装恐怖组织对以色列发动攻击，这样他可以有调停的角色，其实是虚伪的一种表演。习近平他自己的权力基础从国内的经济发展走不下去，转移到国际上的更多的大国崛起的面子工程，所以习近平现在做的很多事情基本上是在保个人的权位，保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他不出兵，不派地面部队参加中东地区或者乌克兰的战争，而是提供无人机、提供武器弹药，构成的就是代理人战争，进行长期消耗，然后在国际上展现出大国的外交身段，都是为权力的集中和扩大来创造正当性。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